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这几天，我的内心充满着一份欢欣的期待。小女儿慧慧已经踏上归途，即将从非洲的乌干达返抵家门。这八个多月以来，心中担心她安危的那块石头即将可以卸下了。慧慧在家中排行最小，虽然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，我们全家人却都无法改口，仍旧以 baby 来昵称她。 baby 就是小婴孩的意思。让我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个 baby 居然已经独立到可以一个人独自奔波闯荡非洲八九个国家。慧慧目前主修国际关系，因着对非洲以及非洲人有一份特殊的情怀，而愿意放下美国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，千里迢迢跑到非洲的穷乡僻壤，亲自去了解体会非洲人的生活景况。身为母亲的我，何尝放心让女儿去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疑似蛮荒之地的非文明国家。但慧慧认定这是上帝摆放在她内心的强烈感动，引导她去的地方。所以我虽然从未放心地支持她去，却也不愿意强行阻扰，只是暗自盼望她会吃不了苦，早早打道回府，我也就早日心安。没想到他却甘之如饴，不但不以为苦，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非洲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不管我当初是千万个不愿意，不论我内心是多么的挣扎害怕，但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因此阻扰女儿非洲行的逐梦心志。因我深深地知道，他此行平安归来将不再平凡，他必定比同年龄的朋友有更多的见闻，更宽广的胸襟，能看得更高更远，也必定更清楚明白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。他在部落格里也说道，这次非洲之行是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圆梦的一段人生历程，所得到的收获以及带给他的满足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。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境地，他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，未来不管神呼召他往哪里去，他也必定顺服。小女儿追求梦想的勇气以及不怕吃苦的心智，让我这做母亲的自叹不如。这八个多月以来，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祷告。在她尚未踏出国门，就开始三天的禁食祷告，其后从不间断的天天祈求上帝的保护。我不但自己祷告，也找弟兄姐妹一起为女儿祷告，也有关心她的长辈天天比我更迫切地为她祷告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以及所带来的平安与祝福。记得有个星期天，他在非洲凌晨两点多传来简讯说，他正在发抖打摆子，担心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染上疟疾了，要我联络美国的医生看看他应该怎么办。因为他在那里正是半夜，而且要颠簸六个小时的车程才找得到医生，我心想远水 怎能救得了近火？还是向上帝求救吧。于是和他姐姐一起为慧慧祷告，将这事交给神。然后我告诉小女儿慧慧说，传染病是非洲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或许神要你亲身体验，更能真正的认识非洲。上帝与你同在，不要害怕。女儿马上受到鼓励，谢谢我带给她信心的力量，于是安然进入了梦乡，睡了个长长的大觉。起床后，居然一切如常，病好了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我想慧慧在非洲东奔西跑了8个多月，能够平平安安如期归来，就如同经历了神在诗篇91篇里的这段应许，有神的同在与保护。朋友，你可愿意认识这位垂听祷告的神，让他将你安置在高处？祝福您勇于做梦，敢于实现。
听众朋友，上帝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，进天国得永生。所以当许多人发现耶稣存着这么好的心意来祝福世人，但是他竟然是被人迫害而死的事实，就非常难以理解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，讲论耶稣被抓之前恳切祈求神帮助他面对死亡的恐惧，和祷告之后耶稣被逮捕的情形。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，请读圣经约翰福音18章。
这最后的晚餐一结束，大家直奔橄榄山，趟过了希伦溪，来到克西马尼园。这个地方是平时大家常来休息聚会的地方，因为非常隐蔽，一般人呢还不知道。到了地方，耶稣让大家原地休息等候，自个儿呢带着雅各、彼得、约翰3个门徒接着往远处走。耶稣这时候心里难过呀，难以形容，转身对3个门徒说，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吧，我去去就来。大家知道有事儿，不敢多问。耶稣转身来到了前边，整整衣服，举目望天，父啊，你在地上交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，你交给我的人也知晓了你的道，可我就要离开他们与你同在，他们却要留在这儿，愿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呀。我走了以后，他们和那以后要信我的人，我都求你保守，你怎样差遣的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。耶稣这时候心如刀绞，苦不堪言呢，朝前扑倒，父啊，您万事都能，倘若可以，请将苦杯为我移开，但是还是按照您自己的意思成全。说着汗下来了，滴滴答答如同血点那么大。等耶稣回过头来再看这3位门徒都睡着了，走过去叫醒了彼得，哎，彼得， 你就不能跟着我一起静行守这时辰吗？再看这彼得呀，还守什么时辰，那睡得连眼珠子都红了。耶稣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，是转身第二次祷告：父啊，倘若此杯定要我饮，就按您的意思成全吧。回过身来再看门徒，睡得更踏实，这回啊连眼皮都懒得抬了。他转身是第三次祷告之后回来，叫醒了门徒：够了，还睡觉，起来吧，时候到了，快看，人子被卖在那罪人的手里了。大家抬头一看，是一团火把由远及近，看清楚了，是一群的官兵啊。走在最前边的正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，后边跟着呢有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、祭司长还有长老。来人到了跟前就问：谁是耶稣？我就是。门徒们这时候全醒了，都站起来了。耶稣就听着身后的苍啷一声，这也不是谁呀、已经拔刀在手，一回头见是彼得，一把没拦住，噌往前一窜身，哎，来人一只耳朵一下子被削落在地。住手！耶稣一把捂住了那人的伤处：此杯乃我父所赐，岂有不饮之理，给我收刀入鞘。一松手，那人的耳朵已经复原了。哎呦，大家看了大吃一惊啊，再看门徒已经惊恐万状，剑拔弩张。耶稣面对来人问道：平日我在殿里公开讲道，你们怎么不抓我呀？现在这黑丁下火的，你们抓强盗吗？说着一指身后的门徒：你们要抓的是我，让这些个人走。这句话说完了，再看耶稣身后边没人了。彼得和约翰呢倒没走远，远远的跟在人群后边，又不敢靠得太近。夜幕降临，望星空，再三苦求汗滴流，倘若不服天父意，就按天意望前走。
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去影响神，求神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如愿。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，祷告的目的可能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。接下来就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。
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？是改变神的心意的、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你的祷告最重要是什么？神改变我心意。先问几个问题啊，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？我们知道吧？那神爱不爱我们呢、如果你知道，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，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？不会了，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，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？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。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，就是你一个人准备好。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，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，神很多时候改变你，跟神亲近多了以后，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。
请问郭老师，既然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，而且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，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向他求呢？
谈到另外极端的时候，我就不用求他知道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，做爸爸妈妈就是很痛的。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，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？ 知道的、哦、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、啊、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，而且什么样，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，就是透过你讲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，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，是在培养你当中的，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，讲的时候大家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，就你知道这个东西很无聊了，还问神，所以就不问了。是在过程里面，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误概念，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。当时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决定，如果神全知的而且爱我的话，他下面一个结论就是什么，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，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？你还没有到时间，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，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，而且你跟你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，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，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。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，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，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，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，他不给你很多，但是给你刚好最好的，很奇妙哦。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就跟神要嘛、啊、其实你明白、哎、神也还是听这个祷告，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，还是非常自我中心。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，好像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，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，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。神说要不要放先放下你自己，以神为中心，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，去看其他事情，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，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，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，信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。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，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。我们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神在我们里活着，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，变成以神为中心。当你神为中心的话，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，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。
谢谢郭老师的讲解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何云。
年轻人的日子是苦涩的，他们还没有完全成熟，对社会与人生的种种问题似懂非懂，所以寻求答案的时候需要帮助。小周成长的过程相当困难，幸运的是他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帮助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小周的访谈，听听看他是从哪里得到帮助的。钟同学您好。
你好。
您来美国多久了？
现在已经是第四年。
这一所艾伯林基督教大学，它这个学校名字上面冠上了基督教三个字，是为什么呢？
这是一所教会大学，它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应该一直都是由基督教会所建立起来的，有信仰的传统在里面。
您怎么会相信有神的存在呢？
我的家庭是一个很破碎的家庭，从小就不快乐，我不明白，直到后来又有了一个转机。其实那个转机的话，就是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把我的人生推到了绝望的边缘。当时我就开始思考人生，思考上帝。在以前，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家人，只要我能上一个普通的学校，毕业以后随便找一份工作，他们就已经对我满意了，他们只希望我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，不要生什么大病啊，不要突然死掉啊之类的。这个一点都不夸张，很长一段时间跟死亡非常接近。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期， 大家都觉得，嗯，他就是普通的一个成绩很差的孩子，成绩好的孩子也不喜欢和我说话。但是现在我到了美国，而且而是凭着的努力和与上帝的合作，很多人非常的惊讶，他们以我为傲，他们都会告诉我，你是我们的骄傲，与上帝的合作很美妙，因为这种事情非常少。
那么您在向神祷告，神真的回答您的祈祷吗？
当然了，我有这样的几种情况。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祷告，我觉得上帝好奇怪，我觉得我在对空气说话。渐渐的建立起我的信仰的时候，我就有感觉到一个非常真实的神。首先，其实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由祷告所转变过来的。嗯，我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到美国来留学，因为我不是有钱也不是有权人家的孩子，我到这边留学的话，所有的手续所有的考试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包办，包括申请学校所有的东西自己和学校联系。但是我在当中就向上帝祷告，我说，天父，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请你让我去，我做我自己能够做的，我把我能够控制的做好，比如说准备这些东西，然后考试。但是我把我不能够控制的交给你，比如说签证，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你就让我去。其实当时我是抱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准备到美国留学。我个人的动机的话，我自己分析了一下，是有好几种。第一种，我到了美国以后，我可以证明给别人看，我自己很厉害，我很行，我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一个一事无成的人。第二点，我到了美国以后，我会有更光明的未来，更好的未来，更好的工作，甚至更好的工资。第三点，我可以荣耀神。这几点是混在一起的，排名不分先后。我可以荣耀神，我装备知识以后，就是为神做工嘛，帮助更多的人。这三种可以说是，第一种的话来自别人的期望，第二种自己的期望，第三的话跟神的关系。其实前两种期望把我折磨得不行，因为心里很受煎熬啊，就非常非常的惧怕失败。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上帝把我内心的这些不纯洁的动机给反映出来，所以我有机会和他们做斗争。通过祷告、读经，然后不断的思考这些问题，当我真正走到最后一步签证之前，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，就是我已经不在乎我能不能去美国了。那个过程当中，神就是训练我对他的依靠。我当时心里面已经下了一个决心，我说，上帝，如果我签证通过，我感谢你，那我就到美国去读书。如果我签证没有通过，我也感谢你，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损失什么，我锻炼了我自己的勇气，我因为准备考试，所以我的语言水平提高很多。如果我没有得到签证，那么我依然感谢你，那么我就留在国内过一个快乐的生活，你让我做什么我还是做什么，一样的荣耀你。然后上帝最后把我带到美国来，感谢神。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我带到美国来，我相信我也是一样的感谢神。这就是一个祈祷的力量。我认为祈祷的力量，以前小一点的时候，我相信，我觉得祈祷就是我需要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给我。后来渐渐的在信仰上成长以后，我就发现祈祷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，比如说上帝如果说他是我的父亲，并不是说啊，爸爸，我想要那个玩具你给我，而是就是说，爸爸，我有这样一个目标，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完成。然后我的爸爸很有经验，他很智慧很聪明，不像我这样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帮我调整一个方向。其实就是一个建立与上帝的关系，以及调整自己的，让自己变得更像上帝的一个方式，是已经远远的超越于索要或者是得到的关系。
刚才的分享帮助我们理解到，基督教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观念体系的东西， 这个神是客观存在的，是你我可以跟他相交往的。刚才您谈到就是在申请到美国来的这个过程里面，逐渐的神让您发现到您一些不纯洁的动机，所以当这些欲望的不纯洁性呢被反映出来之后，想要去改变它，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，神是怎么样帮助你？你从哪里得来这么大的力量，可以把你这个心里面的不纯洁的欲望能够把它压下去，还是怎么样去除掉的？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？
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，对于我来说，因为我从小家庭环境的原因，我从小对自己就有一个不准确的认知。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非常的严厉，甚至到了很残酷的就是那种程度，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自卑感非常的强，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做成任何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我很聪明，因为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说我的。当我被别人说你很聪明，你很聪明，说多了以后，我就怕，我就特别的怕我失败了。那么我失败了，是不是他们就不喜欢我了？那么甚至我失败了，我的父母就不喜欢我了，我自己不喜欢我。所以说，当我这个父亲的形象，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父亲的形象转移到上帝的形象，转移到上帝身上的时候，那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就是我有一种倾向，我会把上帝和我父亲的形象叠加起来，我觉得上帝在我失败的时候讨厌我，就和我父亲在我失败的时候讨厌我是一样的，他们都不喜欢我，他们都不想要我，甚至我是一个让他们蒙羞的女儿，不配做基督徒。这些思想在我的心里面给我带来的折磨真的是痛不欲生，然后那样的迷茫，那种痛苦，尽管我已经做基督徒很多年，但是那些东西一直都在，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得到帮助的，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帮助。当时我就去找了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咨询机构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心理医生，而且我的心理医生都是相信神，就是和我一样信仰的人。我在那里得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力量，因为好像我感觉我在中国去教会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如果我去教堂的话，去之前我相信耶稣爱我，进去出来以后我就不相信耶稣爱我了，我觉得我很糟糕，配不上做一个基督徒。但是就是在那段时间和基督徒心理医生的交流中，我学会真正的开始学会怎么样接纳自己。虽然以前我就听别人说怎么样接纳自己，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做那么多，我都做不到，我还可以接纳我自己，我不想不通这个问题。但是后来在医生聊的时候，我们重新认识了上帝，重新认识了基督。到底什么是救恩？到底救恩与罪的关系是什么？到底救恩与行为的关系是什么？到底我们的救赎在哪里？我基本上是把这些知识重新的学了一遍，以前从来都没有学到过的东西。我的医生也是我的朋友，他跟我讲，他帮助我。我觉得感谢神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。
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，也很兴奋，在信仰里面得到这样大的帮助。周同学，今天非常高兴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。
谢谢你。
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德州艾伯林基督教大学就学的周同学。
Talk to thee, thou Lamb of God. 嗨，我叫 Aaron。 当我很小的时候，在教会是一个很较大的头痛的小孩，认识我的人都会点头同意的，即使不认识我的人，你就想象世上有一个极不安静又吵闹的让大人极度讨厌的小孩。我不止让老师们头大，更让我的父母，尤其是我的母亲，简直叫他快要发疯。但神有极大的恩典临到我，我今天在这里做受洗的见证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学习了圣经所有的知识，很小就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透过相信耶稣，我有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相信耶稣，因为我要与他在一起，享受永远的生命。但让我告诉你，从我的学习和认识，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，有许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宗教。那么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呢？是你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它不是一个设立好的教条，你照着去做，不做就是死。许多时候我们有错误的理解，就是一旦你成为基督徒，好像马上就有了巨大的改变，你变得说话、做事、行、坐、站都准确、正直。是的，或许少数例子如此，但大多数的人，他生命的改变是渐进的。世上有许多事都可以归类，是照着这个相同的模式在进行的。就像小孩子要经过许多年的成长、学习，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还有，美国若没有经过成长发展的时间，纵便是独立了，仍然不是今天的美国。这都是一种成长。我个人若不是父母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流泪跪着迫切不停地为我祷告，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。神确实在慢慢改变我的心和态度。我虽然接受耶稣，却不能叫我突然变得完美无缺，而是让神在我的心中慢慢地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让我告诉你，在我生命中成长和改变的几个例子。几年前，我去墨西哥传福音，虽然只有短短几天，却得到了我住在美国无法体验到的经历。神让我看到，虽然文化背景的不同，但都是一样的人。神同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也把我过去对种族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偏见除去。因为耶稣爱世上所有的小孩，在那里我学到爱。再就是2年前暑假，我到台湾探险。我用探险这两个字而不用探亲，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台湾是蚊虫最多的岛屿，加上湿湿黏黏的一直在我的脑海中。在台湾要回美国的2天前，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到手，引起了很严重的反应，两个手臂全部红肿起来，而且从手指、手腕、手臂一直向肩膀蔓延。我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打针吃药，我的母亲和外婆都很紧张，如果一直红肿蔓延上去是相当危险的。我们不停地向神祷告，在那短短几天里，我跟神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，同时也看到神的爱透过我外婆整晚细心的照顾，给我吃药、量温度和为我祷告。另外就是前一阵子我学到一个新的功课，在我的生命中，神让我再一次经历他的爱，那就是过去一年中 学校繁重的功课和申请大学的压力和紧张。我对自己的要求过高，而加大了原有的压力，其实是不必要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当时我陷入了一种不知名的恐惧中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知道我不能再靠自己了，我必须依靠神，卸下我的重担。我想起了一首诗歌，是几年前学的歌。当你遇到困难和难处时，当将你的重担交给耶稣，并依靠他。我就是唱这首诗歌，帮助我能继续向前。你们看到我今天的生命仍不够好，但请记得，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渐进的，没有真正一下子就变好的，但它总是会成长的。每一天我对神多有一点认识，生命就多一份成长和茁壮。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你与神之间个人亲密的关系，它总是一步一步慢慢在成长。在你人生的旅途中，神会指引你一切的事，你只要跟随他，因为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
在20多年前，医生宣布我得了乳癌，立刻眼前一片漆黑，跌入了深渊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科学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认为癌症是绝症，生命已到尽头。我向主祷告，翻开了圣经，看到诗篇23篇4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顿时警醒，应该将一切交托与神，求神医治。经过手术、放射线治疗，还有以后的追踪检查，都没有复发。到了第5年的时候，医生说，如果还没有复发的现象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幸，在胸部 X 光片上却有一个黑影，诊断为肺癌。当时已经有治癌的新药，服了2个月后，来到美国再检查，认为诊断没有错误，还需要继续的服药。当时我女儿福木的药厂正在研究治疗癌症新药的计划，由宾州大学医学院一位世界知名的癌症专家主持。感谢主，经他将我的病历还有 X 光片看了以后，认为应该由黑影中抽出一些组织化验，先从不同的方向照8张片子来定深浅，然后在 X 光下抽组织。他看了片子，突然问我是否跌倒过。我说在几个月前在浴室里跌倒，背部撞到浴缸上了。他说当时后面第6肋骨有个裂缝，由于钙质增生就成为了黑影了，并非肺癌。哦，按介绍为我预备一位高明的医生，假若是继续服药破坏了健康细胞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在我患癌症2年以后，我的先生因为车祸卧床半年，成为植物人，医生束手无策。 面对毫无意识的弟兄，万念俱灰。当时我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，可以说是孤苦无依。我向神祷告求救，想起来马太福音11:28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同时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听到了都赶来，以爱心祷告安慰我，最后神解除了他的痛苦，把他接走了，使我痛不欲生。牧师就用腓立比书4:13说，我靠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可以做。又说3:13，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来鼓励我。我明白主与我同在，神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要将一切托付给主，信靠主，勇敢坚强地活下去，神会赐给平安，靠主喜乐。又在1年前，我的左手指肿了，不会弯曲，也不能拿东西，后来又麻痹，一直到左膀臂，感觉得很重，影响了平衡，常常跌倒，走路的时候撞到墙壁或者是桌椅上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现在左手也不能抬高，好像残废，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。感谢主，我还有右手可以活动，生活还能自理，不靠别人。经过了很多医生的检查，都没有办法。我想起读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在100岁，撒拉已经没有月经，尚能生下一个儿子。在18:14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之事。我仰望神，希望神能治疗，我相信以神的大能必能使我如愿以偿。因为前面我所提到我患了癌症，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，并没有复发，所以我不担心，仍然靠主喜乐。你们听了我前面的遭遇，一定以为我会沮丧，为什么还这么喜乐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已经80多岁了，感谢主赐给我身体健康，没有老人痴呆症，还可以在这里与你们谈话，并不糊涂，充满了喜乐，因为我信耶稣。我有难题苦楚都交给他，因为他爱我。我相信一切的苦难交付给他，他必会为我解决，因为他与我同在。神以丰富的慈爱、数不尽的恩典来看顾我，所以我靠主喜乐。
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很少用仆人了，但在过去仆人是很常见的。提到仆人，就让我们想到那些服侍有钱人的穷人。 然而耶稣却完全打破了这个惯例，他是王，是神的儿子，但他却愿意做你我的仆人，不论你我是穷是富，他都爱人如己，这也是他对我们最大的呼召。耶稣的一生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。从整本新约圣经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怎么讨天父的喜悦，完成天父交给他的使命。在马太福音20章中说，耶稣叫了门徒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为最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作为人子，耶稣必须完成上帝的计划，不论这个代价有多大。从受难的前一个晚上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祷告，我们可以看见他那颗做仆人的心。耶稣知道他即将死在十字架上，舍起他的生命来做全世界所有人的赎价。然而他知道3天后他必复活，但是他也知道他必须承受极度的痛苦，尤其当全世界的罪加在他的身上，将使他与天父分开，那是极其痛苦的事。因此当他独自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时候，他问天父是否可以挪去这苦杯，也就是说是否可以不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来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。最后耶稣展现了他那颗做仆人的心，他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愿意把他交出去，借着受苦受死来完成天父的计划。我们若要真正服侍上帝，要看我们怎样对待别人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高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在约翰福音13章第5节里，耶稣为我们立下谦卑服侍人的榜样。耶稣用水洗门徒的脚，并且用自己的毛巾为他们擦干。有人或许认为救世主这么卑躬屈膝是一件可耻的事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自卑的必升高，所以我们也当谦卑的服侍别人。作为神的仆人，耶稣为一切顺服他的人带来了天堂的应许，他舍己服侍我们，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使我们也能继续服侍人，尊荣他。
Thank you. 分钟的圣经。听友，我是谢德华。小孩子在街道上玩，或在马路的旁边玩，父母经常他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快过来啊！太危险了，赶快过来。”我们听父母正讲这个话，我们觉得他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，以同样的道理，天上的神警告我们要停止犯错。我们说，他不应该管我们的闲事。圣经的一位作者以赛亚写道：“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悯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他必广行赦免。”这些话在以赛亚书第55章。父母不让孩子在街道上玩，是为了孩子的安全，而不是为了父母的安全。天上的神关心我们，所以他警告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的坏习惯，而行善。我愿意接受神的劝勉，您呢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，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，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，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，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